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诗篇第103篇的信息。在这篇诗的头两节里面，诗人提醒自己的心灵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跟着第三节到第八节是论到耶和华的。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第三节的经文。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一节所讲的仍然是弥赛亚国度的情形，神医治人肉身的病，正如医治人灵性的病一样。神早已经讲过他在这一个国度中所要做的事。以赛亚书第33章24节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当然圣经中许多时候讲到医治都是指的救恩说的，然而并不是所有都是指救恩，也有是指身体的医治的。可是身体的医治要在心灵得医治之后，当罪恶消灭之后才有真正的医治。疾病是罪的结果，所以在病得医治之前，必定先要把罪除掉。基督为我们舍命，就是背负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他而得到称义。当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其实是引述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的，那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3篇第4节的经文。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不少神所拣选所重用的仆人都是身体有软弱而得不到医治的，他们一生受尽病魔的折磨，痛苦不堪。使徒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肉体上有一根刺，有人认为是他的眼睛有病。如果说神必医治一切属他的人，那么保罗应该是可以得到的，何况他曾经多次求主医治他，可是神并没有如他所愿的给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计划并不是这样， 所以得着医治固然是好，但是也必须是神的计划才可以实现。如果神计划中不是这样的，就不能得着医治。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就是神所给的，不管是医治与否，都是最好的。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03篇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人可以返老还童，个个都身壮力健。接着我们读第六节跟第七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神将他的道路和法则告诉摩西，又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的大作为，让他们亲身经历神迹奇事。可是以色列人中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不多，他们大多是不明白的，就好像今天许多信徒也不明白一样。不错，他们是听了许多圣经的真道，但却是没有行在神的路中。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所最需要的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下面的第九到第十六节是论到关于人的，让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如果神按我们所犯的罪孽和过犯来待我们，那么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得救。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来读第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人并没有说南离北有多远，固然这一段的距离由南极到北极也是十分遥远的，可是也可以量度得出来，只是东离西的距离是没有尽头的，是不可以量度计算的。一个人往西行，他就永远都是向西行，并不能够到达东边，不像人往南走，最终可以到达南面的那边。所以诗人的用词是十分生动而贴切的，神对待我们的过犯就是这样宽大而不记账。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103篇第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对我们是仁慈的，只可惜许多人并不知道。好，接着我们读诗篇103篇第14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记得我们是由尘土造成的，而我们往往却忘记了我们的本体原来只是泥土。接着我们读15跟16节，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人生在世的寿命有限，从出生到死亡 只是那么一刹那，一转眼。如果跟永恒做比较，就是那么一闪而已。十年八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再见面的时候，发觉彼此都老了，可能头发也开始斑白了。这些的改变都在告诉我们，人生的岁月不多了。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人可以逃得过这个自然的律，那就是生老病死的进程。终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去。诗的最后是讲述将来的，让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第17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属神的人瞻望将来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永不改变，而且永远追随着我们。让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第22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神所统治的人都同声称颂这一位万有的主宰，这是一件何等光荣的事。到那日，哈利路亚之声响彻城环，不绝于耳，一切受造之物都同声颂赞主，一同高唱荣耀颂赞之歌。诗人最后仍然提醒我们的心要称颂耶和华。接着的第104篇是称颂创造的主宰，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4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这篇诗主要的是讲神的创造，从神的创造而激发起对神的赞美。让我们来读第二节，104篇第二节，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神头一天造的是光，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所描述的就是第二天的创造。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神使水分隔，造成了天地，情况就好像人将帐幔张开那样。当以色列人还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时，帐幕就是他们主要的居所。怎样安营，怎样拔营，怎样扎营，都是他们所熟悉的。这正是神铺张穹苍的方法，好像铺幔子那样。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104篇第三节，在水中的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链，借着风的翅膀而行。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04篇第五节跟第六节，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第三天神的创造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将地和天分开来，中间存在的是空气，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气层。 接着我们读诗篇104篇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水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的地。到了第四天，神造太阳和月亮这些的光体，创世纪第一章14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今天我们地上一切的年历所计算的时间，都是由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所计算出来的。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4篇第19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日，日头自制沉落。古代的人知道太阳跟月亮的循环跟他们的播种和收成是有密切关系的，他们也从这些的节令中定出他们该做什么事，去配合四时的运转。神给我们日月定四季，定节令，日子，年岁，因此宇宙本体也是有意义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向我们传递一些信息，启发我们的智慧，并且引导我们该如何的生存。到第五天，神造动物。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4篇25跟26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创世纪第一章第20节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之上，天空之中。第五天开始，水里有了生物，空中也游了飞鸟，宇宙一切顿时的充满了生气。那么人又怎么样呢？让我们来读诗篇104篇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人是最后被造的，神将人要居住的家安顿和布置的完美之后，才造人出来。接着我们来读诗篇104篇第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神创造了一切之后，神对他所造的十分满意，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接着我们读32跟33节，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神造人在地上是要人赞美他，人第一个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伊甸园，它是亚当和夏娃的住宅，是十分完美的一个地方。接着我们读诗篇104篇34跟35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可是人犯罪了，这是人类悲剧的开始。神怎样呢？神有什么反应呢？神是公义的神，他要将地上的恶人除灭，除非人转向基督，诚心的倚靠他，否则人的命运是不堪设想。 今天我们所生存的这地，因为被罪所污染了，所以不是永久的居所。这世界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神要将信靠他的人、属于他的人迁移到另外一个居所去，不再是住在这个地上了。好，我们跟着看诗篇105到106这两篇的诗，这是讲述历史的。105篇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时代，虽然诗并没有标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大卫的作品，因为这首诗的开头跟历代至上第16章第8节到22节是一样的，同样的是描写大卫将会幕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形。因此这篇诗可以说是讲述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来读诗篇105篇第1节到5节的经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作者追溯过去的历史，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代说起，神怎样跟亚伯拉罕立约，跟着是约瑟和以色列人下到埃及时的情形。让我们来读第23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尽埃及人的欺压和苦待。接着我们读26跟27，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这是说到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行奇事。我们再读诗篇105篇第38节，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这里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事实的确是如此，这跟历史是完全吻合的。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的离去而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可以不再受神所降下的各种灾害了。诗篇第106篇同样是一篇历史性的诗，而且是比较长的，一直到民数记的部分为止。它是讲述以色列怎样行经旷野的。让我们来读诗篇106篇第1节的经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篇诗也是包括认罪部分的。让我们来读第6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当我们回顾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应该是充满感恩，特别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他怎样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的救恩是我们应当永远感恩、永远称颂的。从诗篇107篇开始，是诗篇的卷5，也就是五经中的生命记部分，是特别称颂神的话，跟介绍神的话是何等的完全。在这一卷的诗篇当中，以色列的渔民似乎已经归回到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回顾神过去的引领、供应，并对他们的教导、保守、管教等等，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要看诗篇107篇。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你的话就是真理，永远不废弃的。谢谢你把这宝贝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来查考讲述思想的时候，里面就满了新的亮光，新的启示。主啊，我们谢谢您，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想到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这个必死的人，该死的人，从尘土而出的人，你竟然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还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将来我们还要在你那永世的国度里面有份儿。我们真是满了欢喜和快乐，满了赞美和感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